我们还是在萨摩尔的这个服饰里边，就是到了最后一次，萨摩尔一直都没有跟扫罗见面了嘛。那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大卫逃了，就逃到这个萨摩尔那个地方去嘛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段很特别的话啊，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研讨一下。这段其实很短，也很简单，一点都不难掌握。这是他第一次逃，从他家里，从他的卧房逃。你想想，他应该往哪儿逃？嗨，那时候全国还有谁可能啊？他需要去找谁商量一下？肯定是撒母耳嘛，是不是？那大卫就逃避啊，从18节到24节，哎，吴静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？
哎，好。大卫逃避，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。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在拉玛的拿约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。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，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。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。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，他又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，到了西姑的大井，问人说，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？有人说，在拉玛的拿约。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，神的灵也感动他，一面走一面说话，直到拉玛的拿约。他就脱了衣服，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，一昼一夜肉体躺露躺卧。因此有句俗语说，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
呵，
肉体躺卧。
对，他就是这样子啊。这个扫罗在圣经中的形象是最糟糕的。
是啊，
他以后他拉屎都被记在里面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。
就是没有人像他这么羞耻的，所以扫罗绝对是代表一个啊，一个需要被批判、学负面榜样的。那他从基督徒来讲，他就是一个肉体的羞耻。他虽然有神灵在他身上，可是他表现出来的完全是那个属肉体的人。所以这段话呢，虽然大家就读过去了，可是我们往往忽略它的重要性啊。那我们这次呢，是从这个侍奉来看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你想嘛，这大卫来找撒母耳是不是理所当然的？是啊。那扫罗也是你高的，大卫也是你高的。大卫来找你，那如果他来找刘弟兄，刘弟兄会怎么办呢？这两个人都是你高的，
这个是有点难办。过去的话，你这样的事就是有你三扁担，无你扁担三。
这句话怎么讲？
各打50大板。
哦，各打50大板。因为大卫来这里显然是他很委屈嘛，对不对？唯一扫罗还害怕的人就是撒母耳，可是撒母耳有没有任何的兵啊能力？他是个老头啊。上次他已经算是给扫罗留面子了，谁都敢杀的。因为还有恶魔附在他身上，所以一枪就扎了大卫。还好大卫小家伙躲得快，他还在弹琴，对吧？那我最有兴趣的是什么？他怎么一躲了，也没弹错音呢、啊？哎呀，说不定继续弹下去，一个音都没错。
但是他，你看后边他不就挺好的吗？
你后面挺好，你办法是他想好事先预期好的还是怎么样？
好像是没预期吧。
嗯，
他那时候他就有一个这个先知，是不是？他那时候有先知学校啊，他有教学生吧？
他招学生，那招学生，他有这个
教学生。
哎，以前黄埔军校的学生是吧？
就领着大卫一起去学去呗。
学去吧，刚给大卫一个培训班，但你要教什么都不知道。刘林没有办法，谁有办法？其实他是想了个办法。第一个办法是什么？他就不住在拉玛了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撒母耳的老家在哪里，讲得很清楚嘛。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大家都知道撒母耳退休就住在那个地方。他讲这个话说了一遍，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。他为什么要换个地方住？换个地方住，因为这地方非久留之地啊。因为他们两个都觉得扫罗啊绝对不会放手，不会因为你逃走他抓不到你就歇手了，不会的。他们就往拿约去居住。 但是虽然到了那个地方呢，还是有人去告密，因为你就是有一些小人啊，对吧？这是第一个办法。那这个办法显然是一个暂时的办法，他也没告诉我们说大卫跟撒母耳在那干什么。那撒母耳这时候已经年纪老迈，大卫还是个年轻小伙子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说大卫是刚刚出来服侍主啊。虽然扫罗啊，虽然撒母耳知道的很清楚，这是将来以色列的王，也是耶和华所高的。那这个事情呢，扫罗也知道了，大家都这个名声已经传出去了，因为大卫已经证实他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嘛。先避一避，首先这还是撒母耳做事的风格，他有没有出头把这个问题解决啊？没有，他这时候已经好几个事情他都这么做了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就是约柜被掳了，我们讲了好多次嘛，他不管他的。第二个呢，上一次非利士人啊要打他们，撒母耳一祷告，天就打雷，把非利士人惊散了。至少他知道说耶和华是会插手的，耶和华真的是会插手的。第三个就是百姓作王，百姓作王他也没有直接责备百姓，他就回去祷告，神就告诉他怎么办，他就把神的话通通告诉百姓。那神说还是给他们立王，他就给他们立王。王以后他告诉这个王应该怎么办，王不听话，是不是？后来呢，扫罗就勉强献祭，就被撒母耳责备了嘛。然后撒母耳再给他话，是要杀亚玛力王，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。扫罗不怕哎，他真的是不怕哎，他开始撒谎。所以撒母耳是眼睁睁的看见扫罗在他眼前变坏啊。这一次大卫来跟他讲的事情，就是更严重了。所以撒母耳没有理由不相信大卫。那要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大概怎么处理啊？现在网上发一封公开信，对吧？严正声讨。哎呀，从大这撒母耳与大卫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，说扫罗怎么对他。然后呢，扫罗也发了一封公开信，说他欺负我女儿米甲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呢，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个样子。这人呢，外面正人君子，里面心理变态。哇，就在网上开始打官司了。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儿？多了，我们都这么办的。所以你第一个来找你的大卫来找撒母耳非常重要，撒母耳一定要知道怎么办这个事情。这事情归不归你办呢？不归你办。为什么？你只是先知，耶和华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，耶和华没叫你干什么。问题出来的时候不要随便去解决，因为实际上撒母耳心里有答案，他那时候已经跟扫罗讲了，他一定把国从你的手中夺回来，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撒母耳有答案，但是这个怎么赐给他，这时候撒母耳说决定了，大卫来告诉我有罪证抓在手里，我是不是出来把这件事情给他成全了，给他了结了呢？他真的没有这样做，他等候主的时间。这等候主的时间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这不是他分内的事，对不对？静观其变，这个事情到底会怎么转呢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为了避免危险呢，我们就先藏一藏吧，换一个地方住。到了拉玛的拿约，也不是很远的地方，都还在一个县里。再看有什么问题，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。哦，住了不多久，消息传过去，扫罗没有改变心意，扫罗又来抓了。扫罗来抓呢，大卫怎么办？你觉得那时候大卫怎么办？
还是在那藏着，他也没看着就没让他给拿捉拿走。他说你是藏
大卫，大卫一定会问撒母耳怎么办。
那他已经跟撒母耳在那学习呢。
学习？你觉得他学习啥？开什么班？
那时候大卫他看没看见过就是那个摩西五经啊什么的呀？没到撒母耳这儿的时候，
应该是看过一些。他应该是看，因为那时候这个摩西五经虽然很大困难，但是至少也不是这么困难。尤其他已经在国家居高位了。尤其神高他，他应该是会看的，应该是会看的。可是大卫有没有见识过别人怎么服侍啊？
没有，
没有，没有。他就是一个很勇敢的福音战将，哇，出去打，然后他很精明，是不是？但这事儿他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他留在这里有什么难题？
他说扫罗就为啥要杀他呀？是不是他这么好，就是想不通呗？
这个是一个这个。姐妹比较会问的问题，就吴静，你想得通想不通啊？为什么扫罗要杀他？
其实我不是想得很通，因为
大卫，你看对他一直也很顺从，也很顺服。然后扫罗自己心里有鬼在作怪。
你有没有办法想象自己会变成一个这样心里有鬼的人，有鬼的人？嗯，你很难想象，不是说干什么要杀人呢？那你问刘弟兄呢？那肯定没问题。有没有办法想象扫罗为什么要杀他？西利明干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不都这么干的吗？当初跟着毛泽东的人，还有一个活着的吗？都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邓小平都被斗下去了。嗯，这个对男人来讲呢，他就是在这个权力中心呢、啊，这是我们非常容易明白的事情。所以说大卫他心里边蛮肯定的，他约拿单不肯相信，是不是？最后他得到证实了，他来跟萨摩尔讲，我觉得萨摩尔也知道，但萨摩尔没给他想办法。至少我们可以说，萨摩尔不觉得他自己出面啊，无论怎么做呢，他心里面有那个平安。你要出头，你就必须要去找扫罗。对不对？你要找扫罗，找扫罗理论扫罗这个人的话可信吗？不可信，他跟你答应了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我们服侍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去劝人，但是你不要以为那个人答应你了有任何的效用，没有效用。
答应了会改变的，
他的答应说我就是面子挂不住，他答应可能根本从开始就是撒谎啊、嗯，尤其像有一些的罪，淫乱的罪，那一个男人在里边，或者一个女人，她要抢这个男人的话，你他答应了你没有用的，一点用都没有，下次就给勾回去了。你逼着他答应你，他下次只是更撒谎，让你更没办法帮，对不对？
孟哥，我就有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扫罗，他也就是有神的灵吗？是不是后来就现在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就是神的灵不在他里头了呢？还是他就不顺服？怎么问？我也不知道怎么问。
这问题有两个答案。第一个答案就是新约跟旧约的不一样啊。旧约的时候呢，你看他写的时候，他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扫罗身上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参孙。他那个灵啊，他不是一个像我们一样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。旧约的时候不是这样，所以你看诗篇51篇，大卫祷告的时候才会求一件事情。他不但要求你赐给我一个新的灵啊，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他还求一件是什么？
我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。
对对对，哎，那个话真的是，对吧？
嗯。
我在讲这个跟弟兄姐妹听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我们新约所得的其实就是照着大卫的祷告来的。大卫这个人是真的明白神的心意，他也明白自己的需要是什么。你可以把圣灵给我，但是呢，他眼睁睁的看见神从扫回收，神从扫罗收回圣灵了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。第二个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说，耶稣基督，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灵为灵的意思。这个心这个字常常可以翻成灵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他这个灵是怎么样的一个灵呢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而为什么强夺的。哎，我们读到这个字就不懂了，其实这个字大概不会错的意思是什么？卑微自己，取了罪人的样式，奴仆的形象，并且谦卑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什么叫强夺的灵，或者是卑微自己的灵，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嗯，
就是一句话好像说不清楚啊。嗯，他这个这里面就有爱了，就好比你在某个行业里面，或者是某个领域里面很厉害的人，
嗯，
真正厉害的人反而是谦卑的。就我们观察这个世界来的，
嗯，
很厉害的
人，那个谦卑，你如果他不谦卑，他用强夺的，他是怎么意思呢？
强夺的就是。他可能里面有那种侠制人的灵啊。
你讲的很对啊，你把他想成两个人在一起就明白。他是这么能干的，他在你里边他一定是替你拿主张的，对不对？他力气比你大嘛，对吧？那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。我们现在里边有的圣灵是谁的灵啊？神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，这个灵住在我们里面啊。他是强夺的还是卑微的？他如果是强夺的是怎么回事啊？
那强夺就是
什么事情是他做主，是他出头。
嗯，
也就是说什么罪恶啊，试探呐、啊，哎，根本你就别担心了，好吧，把你全打了、嗯，要什么我有什么， 因为我不但是耶稣的灵，而且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，对不对？你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我了，信主啊，你就变成超人了，而且是超圣人，对吧？什么样的人会认为基督徒是这样？就是外行人。哎，你这人信主了怎么还这样？哎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一样是卑微自己的。所以回到庆芳刚才那个问题，你不要以为神的灵在我们里边，它就是一个强势的灵，刚好相反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我们对于圣灵的感动可以干什么？可以消灭啊！哎呦，你好厉害！消灭过圣灵的感动啊，太容易了嘛！咱们谁没消灭过，对不对？因为就跟他这样说，他是生在马槽里。我常常拿这个东西来做比如，耶稣在你里边住哪儿？那肯定从马槽开始住嘛。那不是说你一接受主他就做你家的王位，不是的。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王，可是实际上呢，你不请他，他还留在车房，留在马槽里。他不是一个强势的灵，所以才会这样。因为神的灵虽然在你身上，或者神的灵在你里边，你可以照样作恶的，因为直到审判的时候，这些事情你看不见。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啊，我们常常以为说，哎呀，这个人你看他有灵恩的能力啊，神借着他治病啊，那这个人肯定是个圣人。有的时候刚好相反啊，那扫罗的身上就是这个样。扫罗这样的人，耶和华用不用他打仗？打仗啊，他去哪儿都大大得胜啊。可是神在他的神的灵在他这个人自己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发挥功用？完全被压下。他后来就圣经讲得很清楚了，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，扫罗自己都发现说神的灵离开我，与大卫同在，他害怕，他嫉妒啊。到了拿月，过了不多久，开始有刺客来了。那大卫第一个顾虑一定是什么？老先生，我得走，我不能连累你。那他们有策动一个兵变，造反。这个显然大卫有这个见识，他不这样做的，因为他一直认为扫罗仍然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除了耶和华，没有人能够动他。他从一开头他就仍然尊敬扫罗为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他自己是谁呢？他就是个小放羊的，如此而已。啊，这是大卫对自己的看法。这个看法很可惜，今天很多服侍主的人就没有了。你懂得意思吗？嗯，我们虽然蒙主拯救啊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？实在是。所以那个问题才很重要，我到底是多了什么，是少了什么？我多了，我仍然住在这个卖给罪的肉体里边，只是我多了一个当家的，多了一个主，这个主我愿意把他请到首位上来。还有没有能力去像从前一样作恶犯罪？绝对有的，你放心好了，绝对有。我之所以没有去做，那只是因为神的恩典，真保守我，没有让我掉到那个试探里面去。所以你看，主要是要我们祷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现在国内有的教会，他那个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读的圣经。他说：“哎，你就不能再说你是罪人了，你信了主以后就不是罪人了。我还住在这个罪身里，我这个身子还是卖给罪的，里面还整天有怪坏的坏念头出来，我怎么怕是不是个罪人？只是我多了什么？我多了一个基督的灵，而且我要知道说我已经不欠这个罪的，所以我不容让罪在我身上作王，我也不把我的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。”你要有这个知识，你要有这个决定，嗯，你还有这个见识，你还要知道自己仍然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。所以大卫看自己，他肯定还是就是一个小放羊。但耶和华给我这样的恩典，所以你看最后神要跟他立约的时候，大卫就说我是谁，我算谁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。所以我相信大卫也不是要闹乱子，要闹乱子他自己就可以闹乱子。他来找撒母耳，撒母耳也不会替他出主意说咱们两个就政变吧，没有的。嗯，他们都知道等候耶和华。但是虽然如此，扫罗派的人来了，到了门外了，向撒母耳要人了，怎么办？大卫说我赶快走，别连累你。那这时候撒母耳可能说什么？什么叫做站在中其中监管他们，是吗？唉，这一段其实是旧约里面的最灵恩的一段，对不对？最灵恩的一段，也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东西。他不是用刀，不是用枪啊，他有一般的，照我们现在来讲，一般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就在祷告。哇，好厉害，撒母耳站在中间祷告，是吧？那大卫干什么呢？
他也不敢说话了。
没说呀、哎、
是啊，圣经上没说呀。
所谓去的人见，就是说这般先知当这个捉拿的人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开始 被圣灵感动，在那个地方祷告，在那个地方说话。这个所说的说话其实就是祷告就是了。那么很可能用你不知道是在说什么的话在祷告，有可能。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，啊，那你说这个不就是方言的祷告？首先他没这么说，第二人家是有撒母耳监管的啊。你这个江秀琴监管，或者是这个啊蒙哥监管算不算？哎，不行，千万别找我。我以前有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很好玩，他就专门跑到休斯顿来 cancer 中心。他干什么呢？他要专门要治 cancer， 治癌症。我说你怎么祷告治癌症？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有这种疫病的恩赐。他说他这样，你们不是很多的这个人做癌症研究是用小白老鼠吗？是啊，他说你就这样这样，你小白老鼠呢借给我。啊，你能够让我到你的实验室去那边替小白老鼠按手祷告。你跟你讲，只有我们中国弟兄才想得这么可爱。但他是很认真的，他真的是很认真的，他是绝对相信灵恩的。这个弟兄是一个很好的弟兄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呢，你也应该做这件事情。我说我哪，我说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，我也不觉得主带领我在这方面。他说不，你绝对可以做，这不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东西。他说我告诉你一个诀窍，你就替人家祷告的时候，你手不要按在他头上，你手离他三寸，用祷告就是了。他没强迫我去学，但是呢，大卫怎么样啊？是大卫第一次开眼界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嘛，你如果是大卫的话，你害怕不害怕？你害怕，你害怕不害怕？连累老先生还这般先知，扫罗杀起人来是很凶的，害怕，那怎么办呢？大卫说：“我马上离开。”撒母耳说：“别走。”等一下，他把他先知学生都召过来，对不对？庆芳啊，吴静啊，多佳，多佳又游泳去了啊，好吧，刘喜来，好，我们祷告，祷告，打发的人是拿着兵器来做大卫的，已经走到边上了，突然怎么样？刀也掉下来，盾牌也掉下来了，就是绳子也掉了，就开始一同被神的灵感动说话。那说话以后怎么样？不知道了。我们后来看见什么以撒他不是也这样，他可以把整个军队啊全部带到撒玛利亚去。军队迷迷糊糊就跟着他走了，然后替他们摆筵席给他们吃饭了。但是也许等这些人醒过来以后，这些人已经找不着北了，就回去了。也许这些人他们就不敢抓大卫了，因为这个就是所谓受感，就是被耶和华的灵感动，他们是被神的灵感动。这种感动的这种灵就是在这些人的身上成为什么强夺的，成为强势的。那你醒过来你害怕他，对不对？嗯，
那你刚才说这是神的灵也强夺的，那也是说会有这样事情发生。那在我们
身上就不一定了。在我们身上就算是发生的话，它不是在你的身上持续随你怎么样。你看参孙也是一样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力气好大好大好大，神的灵离开那更不要说他头发剪掉了。对，他们有医病恩赐的人，这个灵恩这些东西不是假的啊，也不是说所有的灵恩都是假的。但就算有医病恩赐的人，他也不是什么病都给你医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提摩太就不会生病，不会胃口不好了，对吧？以巴佛不就不会在保罗身边病得快要死了？那这种事情都写在圣经里面了。那以巴佛病了，那保罗替他按个手不就好了吗？他不是这样子的。医病是有条件的，是你要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你是可以医病的。那个时候这个神在你的身上，神的灵在你身上出去是强夺的啊。我们出去传福音，那个福音的灵让人家信主的灵是一样的，你有感觉的，你知道的，知道今天圣灵要做工的。那一次这些被感动的人，他们也许就还留在那个地方，谁知道了？他这次祷告会不知道进行了多久，因为说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，他也没说是这些人，但是打发去的人，也许有的人他没办法再往前靠近。那大卫也在边上看着，撒母耳很可能叫他看着，你就在这看着。然后有人就回去告诉扫罗，再打发人去，一样。第三次打发人去，一样。他攻不进去，他什么东西他攻不进去？真的同在，真的同在。那最后一次最过头了，扫罗自己去。他中间到底有没有停下来我们都不晓得，但是连扫罗自己走都已经走到拉玛的约拿，都已经在撒母耳面前了，他只能够把自己的衣服脱了，光光的躺在那个地方一昼一夜不提说话。
他为啥脱衣服呀？
哎呀，
这好好的不行吗？他
就是好好的不行啊。但是至少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现象。你打发的人都不用脱衣服，你脱衣服露体躺卧，这岂是一个王吗？这意思非常显明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是可羞耻的一个人。但就算你可羞耻的，你那个所谓圣经的话讲，那个恶邪恶的人，他的邪恶也不能救他自己啊。你这个邪恶更不可能胜过上帝。他是不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？是。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？是。但降雨给不义的人，这个不义的人只是显出他的羞耻来，就是在现在直到审判的时候。那也许就在这时候，扫罗在撒母耳面前脱了衣服露体躺卧，一直在说话，就在这时候跟大卫说你可以走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任何的证据是这样子啊，但是这次啊，这什么是撒母耳的服侍啊？什么是撒母耳的侍奉？所说的不做什么并不是表示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他有办法，因为他知道，他非常确定要立大卫做王代替扫罗是出于耶和华的，因为大卫是不会死的，你放心好了，就把他留在这儿。我现在开始祷告，上一次我祷告的时候天上发雷声，把非利士人的军队都给他打飞了，怕你一个扫罗吗？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大卫第一次看见一个服侍神的人是怎么做的。哎呦，太厉害了，这个就是大卫的本钱。这件事情虽然撒母耳记里面没这样说，可是这个经历对大卫来讲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从此以后你看他写诗篇，他一定提到一件事情，耶和华的殿，耶和华的殿，我被藏在耶和华的隐秘处，我在至高者的荫下啊，你把我高举在磐石之上啊，你让我的高过众，昂首高过众仇敌啊！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，那个分明就是这一天的经历。所以他要在神的殿，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一个神的殿，那个神的同在，神跟撒母耳的同在，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。他整个的人，整个的心都被吸引去了。可是你这小伙子怎么样啊？你还有你的路要走，有一天。神也许用你比用撒母耳还多，神与你的同在可能远远超过撒母耳。所以你看大卫死的时候他就讲了，他说这个耶和华的殿，他说我儿所罗门，你要谨慎，要按着我所给你的样式，因为这些的样式通通是圣灵指示我的，里面的油粮，里面的油廊，里面的殿宇，全部都是神指示。大卫是个建筑师，所以为什么唐崇荣这么喜欢说他自己是个建筑师，又是个音乐家，他希望跟大卫一样。哎呀，那大卫可不是这样，他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他把整个圣殿的安排，连这个他加上去的这些音乐家，通通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。那个圣灵的感动他从哪儿学这个东西啊？士师记里面没这样的事儿的，扫罗身上更不用讲了。可是那一天他在撒母耳这，这大概前后连续可能有一两个星期的长的时间，他一再的见识到，哇，他知道神是信实的，他知道当神的能力笼罩我们的时候，你是无所惧怕的啊！义人胆壮如狮子，什么都不怕，因为他看见了，这个太厉害了。那这也就是侍奉主的办法，对不对？既然这是一件属神的事情，他就不需要你来介入，可是他需要你等候，他需要你守住你的本分，他需要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不应该出头。可是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就没有办法了。撒母耳的办法很简单，我再站起来祷告，哇，这一祷告的太厉害了。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，我们像撒母耳一样祷告，你变撒母耳再说好吗？咱们现在只是谈说侍奉的原则。从这里面你的确可以看见，一个要服侍主的人，他需不需要跟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来服侍啊？他需要的。你跟错了师傅是很麻烦的。现在北美的华人的教会喜欢干什么？喜欢讲什么？权柄，向信徒要求权柄，教会有什么事情出来，权柄，权柄，权柄，这都是错的师傅。
我们这也讲。
这最可怕。
我们这是说顺服权柄。
对呀、
我圣经上有顺服权柄这话吗？
哎。 那你是谁呢？对不对？你是罗马皇帝吗？
哦，
为什么要求弟兄姐妹顺服？我们不要求弟兄姐妹顺服。你如果有神的同在，弟兄姐妹甘心顺服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个很认识神的一个美国的老仆人，他就讲了，就是新约的权柄是用赚来的，你的权柄在乎你的服侍，你把自己降得越低，弟兄姐妹越把权柄给你，因为他们尊重你嘛，他们认为你是一个属神的人，自己越要求权柄，你只是露出自己的羞耻来，就算神把权柄给你。像川普一上台，他向这个瑞典皇家要求给我诺贝尔和平奖，天下还有比这个更丢人的事吗？这完全就是个大扫罗。但是北美的教会就是要去捧他，就像捧这样一个，对吧？无耻的大杀手，这个人身上有多少的恶迹、恶行、恶言、恶语，还在捧他，很可怕。到底怎么服侍？撒母耳给大卫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就是退，让，保持你心里的平安，把这件事情交托耶和华。你只要注意你自己的心理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扫罗你也动了杀机，就是那时候亚比盖之所以这么好，对不对？就劝大卫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一生查不出什么过错来，你为什么因为这个恶人呢？你要去啊，向他报复。大卫一听，大卫就醒了。大卫真正的本钱是从这里来的，他开了眼界，他见识到，哎呦，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，我不知道服侍神是可以这样服侍的。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个撒母耳侍奉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不要光看他的灵恩啊，假如神给你这样的恩赐固然是很好，但那个东西不是撒母耳自己去求的，撒母耳要先知道自己的职分在哪里，不会错的，不可能。嗯，但这个就是侍奉啊，这个就是侍奉。你从这个角度去想呢，我想你会越想越清楚，越想越知道说，哇，他们这个事情是处理的非常有智慧。但这时候他就告诉大卫可以走了，大卫就走了。为什么现在才走，早一点不走？他要大卫看见神的同在是怎么一回事情啊。嗯，那大卫真的是领教了，你可以想想的，对不对？要拍这个情节的话，撒母耳跟大卫说你可以走了，大卫开始走的时候，他说是逃跑，他逃跑的时候，他肯定是在撒母耳面前是跪地三拜啊，磕了大头抱抱他这个老先知，说领教了，见识了，学会了。这天大卫后来就一路相让，一直让，一直让，一直让，让到他作王。扫罗死了还为他哭呢，你看。要称扫罗为大英雄啊，这个叫做侍奉啊。但是这样的侍奉在今天吃得开吃不开啊？吃不开的，你早就被人家挤出去了。现在没有人教导你这样服侍，没人教导你这样侍奉，这个合哪一个神学啊？
你得看神学你合不合乎圣经啊。你说这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这个撒母耳为怎么监管他？为啥要监管他们呢？他们能说错话吗？
不是，他所说的监管就是他站在当中，他这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
啊。我还以为他看着他们呢。
这你就是在国内住太久了，你就监测器、监视器，对吧？整天在那监监监
啊。不是哈，
这所谓的监管就是说主持，好不好？领会。
哎，那这话我
这话你听懂了。撒母耳在中间领会
啊，
明白吧？
明白了。
带着他们祷告，这件事情很神奇啊，真的是很神奇啊。嗯，对吧？就像我们昨天看的主耶稣一样嘛，主耶稣他的班底是谁啊？伯大尼的这个什么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，还有长大麻风的西门，他从那个班底他就开始进城，对吧？进城，他对着耶路撒冷哭泣，他骑着驴进去，哎呀，这就是他的军队。法利赛人、祭司、长老、文士、罗马兵，哎呀，通通拿主耶稣没办法。这里一样啊，扫罗你多大的势力？现在扫罗不是在一个很弱的国家里面，他有军权，他有打仗，他是大权在握。撒母耳什么？一小对先知学校的学生，一个老头带着大卫，就能够把神的同在带下来。啊，一样，你这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说神的同在，神的庇护，就是还是用大卫自己的话讲，对吧？他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，他让我昂首高过众仇敌，他把我藏在他帐幕中的隐秘处， 那我要躲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他讲的多么多么的具体，他这些形容从哪儿来，不是自己在那想的，这一次他真的经历到，乖乖，他打歌里亚那就是不怕而已，对吧，这个是他没有弓没有刀，连个骰石机弦都没有，他就站旁边看，他是开了眼界了，真的是开了眼界了。嗯，我们现在就是很可惜啊，你需要跟到像这样的传道人啊，年长的弟兄姐妹能够跟跟他是很好的。嗯，心里面对于这个服侍这条路你才有底儿。